各位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启示录15章1到8节，32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四种的背题到底是什么？四种的背题到底是什么？我们主要引用经文是启示录15章2到3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约翰所看见的是大而且奇的印象，在这异象中，使徒约翰看见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火代表试炼、考验，甚至流血、神的愤怒等等，在这里表示了即将从天降下的审判。站在玻璃海上的得胜者是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数目的人，表示他们不是在灾前的得胜者，因为那时敌基督还未出现，所以那时的得胜者没有这样的经历。胜了兽的人就像当年唱着得救凯歌的以色列人一样，当时的以色列人站在红海边，现在的得胜的行列就站在神的旁边赞美神。他们所唱的是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这乃是属同一首歌，都是赞美羔羊的歌，因为他成就了伟大的救赎。我们所唱的歌说出他们不但晓得神的作为，也知道神做事的法则，神的道途亦哉成哉，是指神的做事的法则是公义的，神的应许是信实的。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吴宪章老师的短讲信息，与摩西一同歌唱。
与摩西一同歌唱，这是七晚。启示录一进入七印七号七晚，你发觉有一个特征，就是越进入末世啊，困难逼迫越多啊，越能激发信徒的颂赞。越进入末世，困难跟逼迫是越加增，但信徒的颂赞却越被激发。你从启示录的六印来看，第六印之后马上第七章的颂赞，144000人跟无数的人在宝座面前颂赞。越到末世，激发痛苦逼迫越多，第七章越多的颂赞。同样呢，六号第八章第九章有许许多多折磨，有许许多的逼迫，包括灵界的捆绑。但第十章约翰吃书卷，看到天上的异象颂赞。第十一章两位见证人，后面两个见证人虽然被杀，却是复活升天，然后带来第七号最后呢，基督的国在地上成立的颂赞。启示录一直不变的原则是越进入末世，困难逼迫越多，越激发信徒的颂赞。这个情况在从12章开始到这边的15章也一直是不变的原则。第七号刚所读的11章15节，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到16章这一段时间是7个神迹、7个预兆。这七个预兆里面包括12章蛇跟妇人男孩的冲突，结果呢，古龙跟蛇被推下来以后变成海兽的样式，第三个变成地兽，第三个 sign 变成地兽， 然后再来是14万4千个人跟羔羊在锡安山敬拜颂赞羔羊跟创造万有的神。在逼迫之后就有颂赞，所以十二章蛇男孩跟妇人的冲突，海兽对信徒的逼迫，地兽对信徒的逼迫以后呢，你发觉十四章这些地上的人有666，十四章这些有羔羊印记的人却是颂赞。同样上一次呢，就发觉三位天使传道跟审判，还有两次快镰刀。这逼迫之后，在收割之后，就马上进入15章，唱摩西跟羔羊的歌啊。越到末世，困难逼迫越多，越能激发信徒的颂赞。那这个原则呢，其实是圣经里面不变的原则。你看约伯记就是如此，约伯受了逼迫，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约伯受逼迫，然后三个朋友来缠绕着他，纠缠他，让约伯更痛苦。结果呢，约伯一次一次的答辩当中啊，困难多，逼迫多，很稀奇了。就在跟他三个朋友答辩当中呢，他涌出的非常美的颂赞，非常美的赞美诗。在19章25节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化了。受逼迫的人反会涌出赞美跟感恩。其实约伯记三个朋友的纠缠之外，还有上帝呢，最后向他显现，他在逼迫最后的结果呢，说出一句呢，受逼迫的人、受苦的人呢，非常得到安慰的一句话。他说啊，42章5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以前只是耳朵听到，现在是亲自看到，开始更多的颂赞，更多的感恩。
吴先生老师告诉我们呢，这个到了15章谈到的与摩西一同歌唱，是要告诉我们整个启示录的7印7要7晚，越进入末世的时候，越逼迫就越加的厉害，但是呢，更能够激发信徒的颂赞，这是一个重点。好，那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来谈谈什么叫做背题。背题到底是什么意思？背题呢的英文叫 rapture， 那到底是什么？背题的意思呢，就是被夺、被接、被取。背题其含义是因为某种力量以强迫的方式将某人或某物夺走，或是说在不觉中突然来了一股外来的力量将某人或某物从甲处取到乙处去。好，这个是整个字义的意思。那如果背题按着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谈，这是指末世论的一种概念，认为当耶稣再临时，哦，这个在他之前或是同时已经死的人将被复活高升，活着的人也将会一起被送到天上的至圣所与基督相会，并且身体将升华为不朽的身体。哦，所以背题的意思是与基督的再来有关的。好，哦，这是背题的意思。那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在新约里面呢，有关背题的一个事例。第一个事例我们看到呢，是这个圣灵将腓力从进加萨之处提到该撒利亚之地，记在《使徒行传》8章38到40节经文里告诉我们，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 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看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了。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了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讲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好，这是腓力，我们看到他被提。第二个呢，是保罗也谈到了他有被提的经验。保罗提到有关一位在基督里被提到乐园里的经历，记载在林后的十二章的二到四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哦，这个是保罗谈到的被提。第三个呢，是当主耶稣再来时，在基督里死者必先复活，并且与尚活着的基督徒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的十六到十七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与空中的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这是第四个呢，是当主耶稣再来，就在被提的那一刹那，信徒的身体要从卑贱与朽坏的变为不朽坏与荣耀身体。记得在更多前书的十五章的五十一到五十三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不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好，那呢，今天来谈到了主耶稣第二次再临，这时候没有人知道，但耶稣告诉我们他来之前会有征兆的，看到这些征兆就知道主在日子临近了。而这个征兆有包括五个方面了，这个征兆有包括五个方面，这个征兆包括这个宗教的角冒，普世有大迷惑的现象，政治的动荡，打仗的风声和国际的战事，来经济的崩溃，多处有饥荒，还有自然的灾害，有地震，政治安的混乱，不法知识的增多。好，这些都告诉我们主再来的预兆。好，接着让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主题，也是我们今天真心话主题，谈到了四种的被提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所引用的是尼硕森弟兄的论述。好，首先呢，这个四种被提，它分成灾前被提论、灾中被提论、灾后被提论以及分批被提论。那灾前被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灾难之前被提哦，这个是主要是达米弟兄所主张的，认为全教会会在七年灾难期末来以先，就是敌基督即将出现之前都全部被提了，这是第一个理论。好，第二个理论是灾中被提，教会被留在灾难中遭受敌基督的迫害，直到神最后曾灭入的七晚灾倾倒之后才被提，灾中被提。再来呢是灾末被提，就是教会从头至尾要经历大灾难，直到基督德国降临的时候才被提。好，那分批被提呢，这是尼托森弟兄的论述。好，这个指的是在大灾难降临前，教会中的得胜者，就是十四万四千的得胜者，将被提到神的宝座。这些有妇人所生的男孩子，也是先献给主的出熟的果子，这些人要先被提。哦，在天上呢，他们借着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 击溃了撒旦，并将撒旦摔到地上。接着就是大灾难的降临，未获被提的信徒，即是妇人其余的儿女，要受到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的苦害。然而晚期的得胜者因而兴起，他们为主赞助甚至殉道，得以在灾中被提、哦、这灾中被提。至于大体的信徒，因经历了苦难的催逼，也逐渐烤熟了，成为烤熟的庄稼，就得与历世代 去世的信徒，在这个天使吹第七号的时候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世上的国终于成了主基督的国，基督台前的审判也展开了，同时七位天使出来倾倒幕后的祭坛，可能仍有少数余下的信徒仍留在这七晚之灾中做警醒，并看守衣服，不赤身肉体的见证，直到灾后被提。所以这个是分批被提。那不管你所相信的是什么，灾前、灾中、灾后，或是分批被提，我个人我比较同意尼托森弟兄的论述。我相信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起来灵修追求主，就是在今生要成为要出手的国子，成为征战的男孩子，而能够怎么样献给神，讨神的喜悦。所以灾前被提，然后灾中若是没有得胜的，成为灾中那个烤熟的专家。感谢赞美主，在灾后的时候，可能有在站在玻璃海上得胜这些苦难的人也会被提。感谢主，那最终是在幕后的时候，灾难是越来越厉害，但是对神的颂赞是越来越高唱，越来越赞美。接着让我们接受这首玻璃海之歌，让我们一起再度的来到主的宝座前，举起我们心。我们知道这末世的情况必定会有的，而且越到末世，灾难逼迫是越来越加的严重。
有玻璃海，
我看见有玻璃海，
其中有火掺杂，
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得胜者
站在玻璃海上，
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着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让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在
万事
之王啊，你的道路已在承载。
主啊，
在这个时候谁敢不敬畏你呢？不将荣耀归给你呢？因为唯有你是圣洁的，万民都要敬拜你。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们，各位敬拜者，当越到末世越逼迫的时候，人们的心就越需要转向神，越是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唯有如此，才能够胜过地上所有的灾难。玻璃海上有火，代表在玻璃海下有试炼、有灾害、有逼迫，但是这些得胜者是站在玻璃海上的，他们是能够胜过逼迫、灾难跟苦难的。今天或许你也是在环境，我相信这是神在预备你作为一个得胜者。当你遇到环境、遇到灾难、遇到逼迫的时候，当你的心能够转向神，能够转到天上的宝座的时候，你必能靠着主 得胜，主必加添给你力量。就好像当初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耶稣亲自为他站立，看见耶稣的站立，这是何等的荣耀！耶稣亲自在他殉道之时为他站立，给他加力。因此，不要害怕受的逼迫，不要接受受的印记，更不能拜受像。今天，不管我们所遇到的环境是如何，我们要相信我们神的保守，我们也要仰望我们天上的主。当我们越高唱赞美主的时候，就是在宣告耶稣的得胜，在向仇敌夸胜，来夸胜羔羊已掌权。主耶稣，谢谢你，你已经完全的掌权。我们愿把眼光更多的注视在你 的身上，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羔羊已掌权。这些站在玻璃海上的得胜者，都是敬拜者，唱着羔羊的歌与摩西的歌，都是胜过患难逼迫与苦难的人。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